倒神。大家知唔知今日系年初几啊？吓，今日年初九喎，今年系咩年啊？边个系属鼠噶？属鼠 ，OK， 恭喜你先吓，今年系你嘅年啊！我今日年初九，咁喺呢度向大家即系拜年啦，恭祝大家就龙马精神啊，身心健康啊，主恩满日。中國人過年的時候都喜歡貼上揮春，咁啊有揮春吧，係分春呢、這個大吉大利啊嚇啊！啊，你有冇諗過點解揮春係紅色嘅咧？嚇、啊？點解唔係紫色嘅咧？點解又唔係黃色嘅咧？就我話俾你點解嚇。咁啊，除咗貼揮春，仲有咩啊？派利是仲有咧？嚇、啊？而家冇啦，喺鄉下就會燒咩啊？咁有啲又會放煙花，係咪？你知唔知點解會貼揮春、燒炮仗又會放煙花咧？我最近聽咗一堂道啊，關乎新年嘅，咁學咗一樣嘢啊。原來咧，新年點解做呢樣嘢？相傳古時候咧，喺年初嘅時候咧，有一隻年獸啊，即怪獸咧。就會咧，每一年嘅年初時候就去到啲村莊裏邊咧去揾嘢食。結果每年咧，嗰啲村民為咗避難，即係唔想呢只年獸係傷害佢哋嘅村民時候，佢就會上山去避難。咁後期咧，有啲村民就發現到一樣嘢，原來啲年獸係怕三樣嘢。你估怕三樣嘢咩？第一樣嘢係紅色，第二樣嘢。是怕炮仗的聲，第三樣嘢是怕光。所以從此之後咧，每凡新年的時候咧，嗰啲村民就會貼上紅色的揮春，然後燒炮仗，晨早燒炮仗，然後咧又放煙花，目的係乜嘢？要驅逐呢只年獸。所以世世代代咧就變成咗一個習俗。咁呢個就係點解會貼揮春？紅色的揮春、燒炮仗和放煙花。提起揮春，我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揮春，是不是？有些揮春都是一些好意頭的說話，我給你一些例子，我揮春通常寫什麼？啊？啊？第一件事是什麼？恭喜發財。很多人經常都問我，恭喜發財，老師，我們可不可以說恭喜發財？那我為什麼不行？就是我發財而已，是不是？那麼恭喜發財還有呢？龍馬精神還有什麼？蛇鼠一窩，你有沒有？還有呢？啊？出入平安，是不是？啊，我有一年呢，就看到呢，你知道香港有些揮春寫什麼？啊！掂过碌字，我一啲嘢我见到系 fit 过漏油啊！啊，都系新兴嘅即系挥春，我唔知道有冇见过啲咁嘅挥春啊！即系 fit 过漏油 ，fit 到漏油吓。咁啊，其实呢啲都系点解要写啲挥春咧？都系一种祝愿嚟噶，系咪？即系好想你有呢样嘢噶嘛，系咪？咁冇理由即系咁啊，蛇鼠一窝就唔得啦！我点会祝你好似蛇鼠一窝咁样样咧？系咪先？啊，即係冇理由咁啊！所以揮春嘅目的都係萬事如意啊，心想事成啊，係一啲祝願嘅説話嚟嘅。所以每一年新開始，我哋希望我哋一家平安，我哋可以風調雨順，我哋可以國泰平安噶嘛，係咪？可以國泰民安噶。所以其實呢啲都係祝願嘅説話。有邊個唔想新年行大運？有邊個唔想事事如意？有邊個唔想大吉大利？但有哪个想到今年的春节却是有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在武汉开始传播迅速蔓延，整个不单止中国所有现在省份都有问题，最后新疆都沦陷了，现在不单止国内的省市都有问题，现在去到香港、澳门甚至乎世界各地，这种瘟疫的传播是一发不可收拾。我哋都好想蒙福，我哋都好想大吉大利，系咪就咁讲几句说话贴挥春就可以得到呢个大吉大利啊？咁啊，圣经有冇讲大吉大利？都有嘅。原来圣经有一段经文 都提到乜嘢叫做真正嘅大吉大利，就是我哋头先讲读嗰段经文喺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三至到十节同埋十一至十七节，我嚟思想一下究竟圣经点样讲乜嘢叫真正嘅大吉大利？请我哋打开圣经哥林多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已故嘅杨牧谷博士咧，佢就提到呢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嘅第六章三至十九节。佢话呢段经文包括三个人生好重要嘅真理。第一个真理就系点样过一个知足常乐嘅人生，六章嘅六至十节。第二个真理系咩啊？点样过一个敬虔美丽嘅人生，六章十一至十六节。第三个怎样过一个真正富足嘅人生？由于时间所限，我哋冇办法讲晒三个重要嘅真理。我哋试下先讲第一个同埋第三个。如果有时间嘅时候，我哋将来会讲第二个嘅人生。知足嘅人生，第一方面嘅思想系大吉大利嘅门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圣经咁讲噶。然而敬虔加上知足嘅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哋冇带什么来到呢个世界，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怎样界定大吉大利？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其实为什么保罗会讲这番说话呢？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当时呢在这个提摩太牧养的那个环境里面，在希腊文化，在以弗所的地方出现一些冒牌的假师傅。所以保罗见到这班人的时候，他就提醒提摩太有这些假师傅出现，现代人就叫 A4 传道人。你留意这个世界有些叫做 A4 的传道人。 A4 是什么？冒牌的意思。假师傅的表现，保罗就是这班人有什么特征？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原来这一班的假师傅，这一班冒牌的传道人是什么？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什么叫自高自大，一无所知？就是知少少就扮代表了，自以为对圣经真的很有相当的认知，就觉得自己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满足。但在保罗眼睛，这一班的冒牌的传道人其实是无知之辈，是一无所知。当一个人自己以为自己有相当的见识，就会有自高自大的心态，就会轻视其他人，看不起其他人，又以为自己已经相当的了得，学识广博，结果就没有一种虚心受教的心。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虚心受教的，慢慢就变成一无所知，因为他已经停止了学习。昨天我去参加我以前教会，即是在圣基表堂与堂一个老会友叫做 Lancy Louis， 我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当中碰到一位的弟兄，这个弟兄是一个的老师来的，他是教几何和代数。他讲到一些教学的经验，他说他教那些学生，其实有些学生很曳。他的教育经验就是有些学生呢，有些的在一些的单亲家庭长大，或者在一个家庭里面不是很重视那些的纪律的时候呢，他是很吵架，很不听话。他十几人的，他 那班是不是很多人的。他说有时见到这些小朋友很曳，教教下变好，慢慢有进步。他说有时是很头痕，但是当他教悭好这班人，他们又升班又毕业，跟着又另一班人又投教过。但是他说了一件事，他说有些学生呢，他说当他们入了大学或者他读书读得好的时候，他回来呢就多谢他，因为他那时就很劲地骂这些学生。他越骂得劲那班呢，就将来有前途啊，或者有学识的时候，或者有进步呢，他回来多谢他。他因为那时候这一班学生知道原来老师不是那么劲骂他，那时候没有就撇了，就是撇了。但是他也都有些学生呢很厉害，他们但是考了入什么史丹福大学的，回来呢他说他有个老师的仔是他教过，回来他探阿爸。但是这个后生仔他入了史丹福，但见到老师不抽不睬，就是不可一世，因为我入了史丹福大学嘛，所以我当这老师是没到的。一 一个人以为自己学识已经足够，或者入了一些名牌的大学就看不起人，这些人慢慢就成为一无所知，就好像当时一班冒牌的传道人。今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究竟我们是否觉得自己已经有相当的学识，我不用再学习，我已经停止了学习了，结果慢慢我们都变为一些一无所知的人，因为我已经停止了虚心学习的心，特别对圣经的真理，我们有没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充实，或者我们对每一个学识有没有去补充自己的知识。我会发现到在我们的专业里面，很多时候几时我们先回去读书，就被人炒鱿的时候 lay off 的时候，我们先想着回去。但平时的时候有没有不断的去充实自己，去装备自己，以至有一旦当你被 lay off 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专业的学识可以找过另一份工。这一班的假师傅第二个的表现是制造争端，这些假师傅另一种表现，保罗就是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专好是偏好不良的追求的意思，问难就是争辩，就是狡辩的意思。这些假师傅很喜欢钻牛角尖，很喜欢 将歪理讲歪理，直的讲成弯，弯的讲成，很喜欢争辩。他说这一班人什么是很喜欢争辩，争辩就是喜欢咬文嚼字，是争拗那些字眼的争端。而这一班人什么就是喜欢卖弄语言的艺术，是全心去挑剔制造分裂，引起无谓的争拗。保罗说这些假师傅所传讲的不是耶稣基督真正纯正的道理，也不是合乎敬虔的道理，而他们所传的是异端邪说，已经偏离了耶稣基督的真理。而这些假师傅不单止行为不检，并且心术不正，是坏了心术。什么叫坏心术？带着有不良的动机去服侍人。而争端所带来的祸害是什么？就是有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到妄议。一个假的传道人，当他们咬文嚼字，当他将这个真理变成歪理的时候，就慢慢制造纷争，而分裂教会，分化人。其实在反送中条例里面都出现一些问题，你发现到当你听很多人讲的时候，明明是一个真理，就讲成一个歪理，歪理又变成真理。一些语言艺术的时候将人误导而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个就是今日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第三方面，一个假传道人冒牌传道是什么？谋取暴利。这些假的传道人外表是敬虔，但是为了以外敬虔为得利的门径，为什么假师傅可以用传道者的身份去谋取暴利呢？原来希腊文化当时的社会里面有些所谓的哲学家，读哲学的人，这班人被称为智者，他们到处演讲，讲完之后讲人生的哲理，然后讲他们的体验，讲完之后他们向人收钱。他们有两种方法去演讲，第一种方法就是教你怎样去辩论，教识你辩论的时候他就教你一套的辩论的技巧，所以你就他收你钱。第二个就是公开的演说，演说他一些的人生的道理，讲完之后呢就逐个来收钱。所以当时的环境就是可以用把口讲完之后可以收钱的。咁你知道今日你唔好以为今日冇呢啲嘢喎，你知道美国夜晚如果新闻之后嗰啲 talk show 嗰啲人点样赚几多钱啊？佢年薪过百万，好犀利。我有时都睇嗰啲嘢，有一个后生仔，我唔记得叫 Tom Lennon， 即系好叻嘅，即系唔单止净系讲啊。香港都有一个好出色嘅栋笃笑嘅一个才子，知唔知边个啊？黄子华。我有时都喺 YouTube 听佢讲嘅。他讲的真的好笑的，但你听完之后呢是笑中有泪。你不信我讲，你上去听过一两次黄子华那些，他只是单讲的就收很多钱，每一场都爆爆晒。他都讽刺时弊的，他都讽刺香港政府一些，但你发现这个人 是当代里面很有急才的人，但是一个人可以用一些的说话去赚取金钱，而当时就是有这种背景，而这些的传道人由当时的背景就混入教会里面，就是去牟利，讲一些不纯正的道理，不纯正是一个医学的名词，是不健康，是坏心术，一些不正确的。保罗在这个大前提下就带出一样东西，提醒提摩太，第一方面，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不要效法这些假的传道人，是以敬虔的外表以谋取暴利。第二方面，他要提醒提摩太要防止这些人在教会里面造成纷争，你要留意，要斥责，要教导弟兄姊妹在真理里面去辨识什么才是神的话语的真理。如果他们不能够辨识，就可以随从这些冒牌的传道人，跟着他去，听着他讲他所谓以为是一些真理，其实是歪理。保罗提醒提摩太，什么叫做敬虔，什么叫知足，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就是这个背景之后，保罗就跟着讲怎样过一个知足常乐的心。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这句说话直译是什么？就是什么？有知足的敬虔便有莫大的利益。所谓敬虔，对神有一种敬畏爱慕的心，亦都有一种畏惧的心。对神的畏惧，因为他是至尊至大的神，他是圣洁无瑕疵的主，所以我们对神有一种畏惧。但里面我们因为对神的敬仰，我们有一种爱慕神的心。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讲一句 说话，人不要即是冇办法爱一个他怕的人。你会唔会爱一个怕的人？你想想你人生经验，其实人生经验又不是的，你有时会爱一些你怕的人。我们这个年代呢，即是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爸妈妈妈就不懂去有亲子关系，是吧？通常那一代的老豆都是什么？很严肃的嘛，是吧？好像没什么反应。如果你老豆是很恩慈，你幸福到不得了。很多的老豆呢是很严肃的，我爸都很严肃的。但我发现我对我爸都有一种敬畏和爱的心。即我以前讲我人生的经历就不再多讲。但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访问，就访问中国内地有一个电视台节目，访问一个女演员叫周迅。如果你没有看周迅很出名的，你不是看，你是留意一下中国的大片。周迅是一个很出名的中国女演员，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访问她跟父母的关系，特别她跟爸的关系。周迅就说她上一代的父亲不懂用身体接触的，所以她对爸爸是一种畏惧的心，有一种羞怯的心。后来她大过的时候，她就主动去拥抱她父母亲，去揽她们，去锡她们。结果呢，他这种行动，这种表达，这种接触，慢慢他父母习惯，亦都懂得去回应，是用亲密的接触拥抱，是表达对父母的爱。而这种的对那个敬爱的心，有一个敬畏的心，但仍然可以爱，深深去爱一个人。另一种人是什么？你的老师，是不是？你的老师都是你很敬重但是很爱的人。你的第三种人是什么人？估下，你老婆啊，有些怕老婆的人呢，他很怕老婆的，但他又很爱过老婆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看看周围的弟兄，他是不是对老婆又敬又敬畏又爱他那些？那这些人说怕老婆有发达的，我估发达的原因是我老婆成日管住佢使钱，大富由天，小富就由咩啊？由俭啊嘛。佢老婆管实晒，你想使多啲钱都唔得啦，咁啊所以咪富咯，系咪？但事实上有啲人系怕老婆，但又好爱个老婆，所以唔一定你怕嘅人咧，你唔爱佢嘅。咁当然我又唔好希望就系每个老婆都要恶到死先爱佢啦，即系。希望有些温柔的老婆都是很值得爱的，如果你属于那种，我恭喜你。 好，咩叫知足呢？知足就是一种独立又为所不为所动自我满足的感觉。知足表现在当时斯多亚哲学的派系里面，他就说这种自我满足是指到一个人对物质生活和财物的引诱是不被动心，不被摇动他。斯多亚强调一个人需要超然于事物或者外在的财物或者物质的引诱之外，要过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而这种独立自主的生活是靠自己的意志，是靠人的作用。结果普通人很多时候很难做到这种知足常乐的心，因为要靠你的意志才克服外在的引诱。但保罗将当时这个流行的睇法就加入了属灵的元素，他说你不得，但是你知道当你能够在神里面经历上帝的恩典和爱和那个智慧，一个对神一个敬畏的心，你知道什么是短暂，什么影响，你就慢慢会脱离这种地上的物质的控制，就能够过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保罗强调这种知足是一种敬虔的表现，是从神而来，是因为你爱神，因为你感受人生里面是有些东西会过去的。那么怎样培养一个知足心啊？保罗就是你要知道有一个事实，就是今天我们来到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带任何一个东西来到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带走任何一样东西。提摩太前第六章第七到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讲这个说话有人生的哲理，他说事实上当我们出世的时候，我们是光秃秃来这个世界上面。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带任何一件属于你的东西走。有哪个人可以带走任何东西？我做牧师，我见过很多临终死亡的人，临终死亡的时候什么都带不到，连最后那啖气都没有，就宣告死亡。大家知道除了内地引发这个新型的冠状的病毒之外，就有一件新闻。什么新闻？就是湖人的明星 Kobe 过身，是上个礼拜日。刚刚我就去英文堂崇拜，我仔见到我就话俾我听呢个伤心血泪史，即系佢好难过。我仔其实好崇拜 Kobe 嘅。嗰日朝头早十点几嘅时候 ，Kobe 就谂住带住个女，带住另一个家庭一啲嘅佢嘅工作人员，就搭直升机飞去一个篮球场，就要参加一场比赛。Kobe 很多时候为了避免那些的即挤塞，就揸车的挤塞，他们很多时候搭直升机去那些球场。那天其实天气是很差，是很大雾，很多的直升机或者退外的飞机都禁飞。但因为这个人是很出名的明星，即球星，所以其实给了他一个的例外，一个 exception 给他飞。结果这个的恩准，这个的 exception 就造成这个的惨剧。当时什么？他是带着他13岁的女，他13岁是跟他打篮球，是非常之将来想培养他成为女子篮球队最出色的球星。我仔跟我说他很难过，当时他死是41岁，当他回家我就问他，他说 Kobe Bryant退休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他希望留多些时间去陪家人，所以他毅然退休。结果他好像有生了最后一个女，他有4个小孩子，不知道6个月大。我仔说最难过是什么？他想多些时间陪家人，但已经没有机会。人生就是这样，你带不到什么。但 Kobe Bryant 是很有钱很富裕，你怎么可以搭直升机 去上班的？但当他死的时候，他带不到一文钱去。 所以呢句说话喺人生里边，其实俾我哋一个好大提醒。点解我哋要过一个知足嘅心？如果当你明白到原来我哋系白白嚟到世界上边，系冇能够带一样嘢走。我哋地上所拥有一切嘅财物都属唔系属乎我哋，我哋只不过系暂时借用。圣经记载所有嘢属乎神，而今你所拥有嘅嘢都系主赐俾我哋，系俾我哋暂时嘅掌管，系借用的。有一日神系会收翻。约伯记有一句说话写得好清楚：我赤身出于母胎，必赤身归于。赏赐耶和华，收取系耶和华。耶和是应当称重。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学习什么叫知足。所以他说有衣有食你就知足。什么叫有衣有食？代表一种生活基本的需要。你有没有想过你有一天是还有得食有得住有衫着，我们就会很感谢神。神不一定要我们大富大贵，但神应许供应我们生活基本的所需。古代摩西有一句金句，我埋怨自己没有鞋穿，直至有一天我见到人家没有对脚。那我们埋怨很多东西，我们没有鞋穿，但当你见到原来有些人他比我们更不幸，他连对脚都没有，他走路的机会都没有。我们感不到不满足，就因为我们对人生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基本的需要，什么是 need， 什么是想要，是你的 desire。 需要是日常基本的需要，是 basic need， 你的 need。 想要是你心中的意愿和你的欲望，是你的 desire。今日美国人好注重孩子的权益，所以你不够随便虐待你的细蚊仔。今日如果你不给饭你的细蚊仔吃，你的细蚊仔可以打电话去警察局说你虐儿，因为你饿死他嘛，你不给他饭吃，因为基本的需要。但你的细蚊仔想吃雪糕，你不给他吃雪糕，他说我打电话警察局说你虐待我。警察说 What are you doing? Why you call? My mom does not give me the ice cream。 那警察会说 Forget about it。 Ice cream 是你的 desire 和你的 basic need， 你要分清楚。举另一个例子，汽车是我们基本在美国的交通工具，是吧？但你可以买一部几千元甚至乎很便宜的二手车，总之它有四个辘，有条有个胎盘就可以。但你亦都可以买一部几十，我不知道现在那些即是跑车，我都要，因为我成日都现在的林宝跑车是多少钱啊？美国我不知道波子十零万，我想着讲几十万添，几十万港纸可能就。你可以买一架十几万的波子，架名贵的跑车，这个是你的 desire， 是吧？你可以买一个两千元的二手车，你可以买十几万的最新型的跑车。再不是你可以买一架电动车，最贵的那架买那架。总之你有钱就可以，你付得起就可以，这个 desire， 是吧？你要分清，就是今天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 need， 什么是 desire， 所以我们成日都变成一个不知足的人。因为你看到隔离那个人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的享受而你没有。如果我们真的想培养我们的细蚊仔成一个知足的人，我鼓励大家带他们去参加青少年牧区的社关活动、宣教的活动，带去墨西哥宣教，带去这个 Hunger for Children 那些的参与去派饭去。Ivan 以前呢就成日 complain， 哇好热啊夏天。他细中学的时候。一回我其实开冷气。哇你真的开冷气那年呢就那些电费贵到没影的。我们有时就哇真的那些不知道世界艰难的这些细蚊仔日日都开冷气。 有一年咧，佢就去墨西哥短宣啊，去啲孤儿院里边就翻嚟同我哋讲，哇，热到一只嘢咁样样，系冇，即系有把烂鬼风扇，夜晚咧就仲鬼热，系同啲孤儿院嘅佢啲孤儿玩。啊，佢又讲到眉飞色舞，好开心噶，虽然佢讲得系好辛苦，结果翻嚟之后咧，我发现到咧，佢嘅忍耐力大咗。因为他知道，如果世界里面不是日日都可以开冷气，都可以 survive 到。当你俾你细蚊仔知道，原来呢个世界上面有啲人比佢更加系可怜，你会知道就系佢哋会学识点去知足、去感恩。不知足系贪得无厌嘅结果。中国有句说话：贪字变个贫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那些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沉在这个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用许多仇苦将自己刺透。圣经没有说是钱财是万恶之根，所以你可以赚钱，但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而这句说话其实在当时一般的社会里面都是很流行，贪字变个贫。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以前在香港有一个朋友，一个年轻人，他年轻的时候是英俊高大威猛，英俊潇洒，他的样子都有似林峰，很多人的羡慕。后期呢，他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就是、老婆，娶了个老婆，结果他后来去做生意，做什么？做那些 CD 的翻版 CD， 在内地那时候赚很多钱，如果做翻版 CD。 结果最后呢，他在公司里面跟个秘书就有婚外情，他的老婆呢就一气之下带着个女儿就去了澳洲，就是移民了去澳洲，因为他的家在澳洲。之后这个年轻人不断地去应酬做生意，生活就颠倒，很快就变成一个中老。你想想，一个英俊潇洒的人就变成一个中老，就甩头发、光头、大肚子。最惨最深的我知道一样东西，就是他后来中了风。中了风，一中风的时候，整个人生陷在一个很阴暗的日子里面。后期他生意失败，他生意失败还连累他一个担保人坐几个月监，因为他走佬。贪财就被引诱在真道里面，用很多受苦被自己刺透。真正知足是不受外界。那什么叫富足的人生呢？投资得利的保证，提摩太前书，他说你提醒那些祝福他的富足的人，第十七至第十九节，第二大方面我们思想，什么叫富足的人生？投资得利的保证，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你教导弟兄姊妹，教导一些的信徒，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口赐百物给我们的上帝。世上的财富是无定的，会走的。今天有哪个保证你地上的投资一定是一本万利的？投资有风险的，投资越获利越大，风险越大。中美贸易过往经过几长时间去谈，谈到上一个月结果签了，尘埃落定。当时美国的股票升得几快，升过两万九千点。美国人或者一甚至全世界一甚至说美国这个的话，就我们股票就会直升。因为美国人也都看到，现在这个deal是非常之好，中国人可以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其他的货品，跟着再谈第二轮。有哪个想到不够两三个星期，中国就爆发这个的新的病毒。2003年那个病毒叫 SARS， 你知道 SARS 全名是什么？有没有知道 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中文翻译叫严峻急性呼吸综合症。当时是透过这个禽类去传染，学名就 H5N1 病毒。 SARS 在那年里面呢，你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在香港它是二月爆发，2023年去到五月才被解封，去到七月全世界死了770人，香港死了200多人。当时感染的人是8000人感染。这本书呢是 End Time， 不是圣经那些学者讲的，是一个后生仔，他是记者，时代杂志的记者，他被派到当时去亚洲看到沙士的情况，而后来他回了美国，他是专研究末代学，他不是从圣经看，他看现在世界的现象，他每一个 chapter 讲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所谓即是末日的时代，包括什么火山、核能源的问题，这个的气候的转变，这个细菌的感染，这个的 biochem 是什么 biotech， 就是那些生化的问题，然后跟着他们那些即是现在那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大数据那些东西。不单止圣经讲到末世的临，是现代人看到这个世界，研究这个世界各方面的现象，就知道这个世界有人真的会终末。他其实研究 disease 和过往的黑死症，怎么死了几人，是几百万人，一个疫症可以 wipe out 整个城市。今次这个病毒现在好像疫了，知不知道什么是 WARS， W-A-R-S， 我今天看到不知道 WARS 的 W 代表，我不知道 WARS 就是战争的字。这个的病毒那个感染快到你得人怕，然后最新的证实的消息是它是怎样发现的，是当时武汉的实验室收到啲病毒的粉剖析，发现到一个出现一个病毒，新的病毒。这个病毒就是一个80几岁的老根，有人家在武汉死了之后，个尸体里面发现一种病毒，他们分析这个就上报有这个新的病毒出现，是去年10月开始已经知道，但因为中国政府隐瞒事实，后期怎么发出来，就是那些研究员、医生将啲消息发出去海外的、媒体，然后由海外的媒体发现，当时他们还一直否认。而这个84岁的老人家是什么，就是那个海鲜市场里面吃的什么那些野生动物，而这个病毒是蝙蝠传染的。现在你知道这一段时间里面你没有想过这个病毒是多厉害，是比沙士更厉害。因为他有些人是没有病症，没有发烧的，你验以前是沙士有发烧，现在这看不到。求主怜悯，就是我们看这些时候给我们提醒，今天这个世代的末日已到，但我们准备，我不是吓你，我不是叫你坐在那里、我不用做事了，是更加一种迫切感。然后不要依靠地上的钱财，新的疫情可以制造这个病毒，那个一夜之间是可以影响整个世界经济。你知道最近美国上星期一日之间跌了600点股市，你所投资的股票一夜之间可以 wipe out 你。他说只要依靠什么，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今天神赐给我们各样的美物，是叫我们管理好自己的财富。著名的股神巴菲特，当科技网发达的时候，他没有投资过那些科技网，人们笑他，哇你这么蠢。但当时科技网爆破的时候，他是最没有损失的那个，因为他是长期的投资。今天终极的投资是长线，但什么叫长线呢？圣经说依靠永恒的神才是真正的长线，是将我们生命投靠主，让他引领我们生，然后不要作为一个半信半疑人。永恒的投资，以神的智慧去管理你的钱财，是你享受你地上所有一切美文。箴言第21章第5节，殷勤筹划的以致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再讲一次，殷勤筹划的以致富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我们有反思，你今天有没有好好计划你的人生，你的财富，你的资源 有冇投下一啲投資嘅目標？我俾大家啲實際嘅例子，有啲睇。第一，點解要好好投資管理自己財富？係供應自己嘅家人嘅需要。提摩太前書第五章十八節：人若不看顧自己嘅家屬，就係背了真道，比不信嘅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嘅人更是如此。信靠上帝積蓄房基，係為要照顧你嘅屋企人。呢個係所有做丈夫一家子主你嘅責任，你推卸唔到。財務足夠可以有自由服侍嘅地方，好好投資，使到你早日好好規劃你退休嘅時間。退休係唔係嘅坐喺度，只係淨係去坐遊輪嘆世界，係你有更多時間去做你應該要做嘅嘢，就唔係俾朝九晚五嗰份乜綁死你。我見到好多聯會退休嘅人士係幫聯會、幫好多嘅教會、幫好多嘅事工去做義工，而呢啲人好有學識，但佢提早退休。我哋嘅關連正弟兄就係其中一個啦，提早退休，而家就係到處去幫教會、去幫呢個聖彼得堡、去呢個教書、去呢個大陸做培訓。當你有足夠嘅錢財，你就唔需要依靠教会的资助做一个 team maker， 就好像 Michael and Susie， 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意，做好这份工，增加你的收入，使到你有能力去奉献教会，去资助其他人，去协助一些人完成他心中的愿望。著名的传人约翰卫斯理说，拼命工作赚钱，为的是什么？拼命奉献。我最近看另一本书叫 Double Blessing， 今天神赐给你这么丰富，是叫你去祝福其他人。他用亚伯拉罕例子，神赐福的亚伯拉罕，使到他什么成为万国之王，使到他可以赐福给其他人。今天使所得的赐福，你所有的资源是叫你什么去赐福给其他人。而当你赐福给一个人的时候，你反而得到神更大的祝福。耶稣基督曾经施比受更为有福，即是你勇慷慨施予的时候是比人的。这句说话不单只是圣经教导，原来很多科学的研究里面都肯定了这件事。最近有三个人去研究什么令到一个人开心，他结果做了一个实验，他是将一班人分成两班，每一班人呢就给每一个人给20元他，然后呢就告诉他，第一班人就告诉他，你将20元洗在你自己身上，你喜欢怎么洗都洗，洗在自己身上。另外那拿二十蚊那些人就用在其他人的身上，结果回来呢洗在自己身上那些人呢就不是那么开心，洗在人家身上那些很开心的。然后他就做另一个实验，就每一年那人有 bonus， 他就叫那些有 bonus 有花红的人呢、然后将那些花红，即是多一个月薪水那些花红呢，就去帮其他人，然后另一班人就是将那些花红洗落自己度，结果回来一样帮其他人那些人是更加开心，自己洗了那些花红那些人都是这样，不觉得有什么开心。你就明白为什么今天很多财很有钱的人，他们赚了很多钱，但他成立的基金就是什么标基，这个 Facebook 那个、那个人叫什么叫什么咩达伯特，我成日噏唔到佢名字。面书嗰个总裁，其实佢都有个基金。然后你话巴菲特，佢哋鼓励嗰啲有钱人捐晒佢，捐90%佢嘅即系佢嘅财富出嚟，去救济，去成立基金，去帮啲穷困人。而啲人咧，佢越捐嘅时候，佢越有，然后佢越开心。点解？因为证明一样嘢，开心系一个副产品嚟嘅。当你帮人的时候，你更加开心。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最后什么？哥林多前有祝福那些行善，在好事上要富足，甘心施舍。他说你祝福那些富足，不要自高。跟着他说什么？只要依靠那好似的神的，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于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他持定真正的生命。一个人你拥有的时候，你知道不是你所拥有，你去越出去就是四种慷慨的捐献，就是这本书提醒 你如果今日奉献只有一个心态，我想教你另一种心态。有四种慷慨的奉献，第一个是即时的奉献，就是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即时拿一笔钱出来去帮一些人。但这个是需要你一定要有储蓄，有一笔钱是有形，在一个财务计划里面，你有一笔钱是不需要自己用，你才帮到人，是不是？这个 spontaneous 的 offering。第二个，学习一个定期的奉献，就是养成一个定期奉献的习惯，就不是到年尾你才奉献。我们教会成日到年尾的人才来奉献，是每一个月都拨出一既定的钱财去奉献，或者去帮助其他人，一个 consistency 的 offering。第三，按比例去奉献，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当你越用得多的时候，你越给得多。圣经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们十一奉献是已经够，而旧约其实十一奉献是基本，旧约计算是 23.3% 的奉献。然后最后是一种额外的超然，一个 radical 的奉献，就是将你的奉献一个很大的金额去奉献。有些人什么是奉献给神学生用，有些人用退休金拨钱出来去奉献一些有需要的机构，有些用投资基金去奉献，有些人用股票来奉献，有些人甚至去人寿保险 来拨一笔钱出来奉献，不是写给自己神恩仔，当你死的时候有一笔钱，有些外国人有即他的遗产就写给教会，这样这些都是一些奉献。但是 point 在哪里呢？圣经的原则，当你越多的时候，你不是自己拥有，你越施予。最后我就想提醒大家，如果你没有钱，那你怎么奉献呢？这些老人家我都没有钱，那奉什么献呢？原来奉献不一定用钱的。他提醒你一样东西，有一样东西是免费的，但你可以奉献，就是每一日对人笑，给人好的笑容。有一天有个会友说，牧师你最近呢不知道有外孙女呢开心了很多，笑很多笑容，你知道为什么？原来神蚊仔一天呢是笑几百次，你知道吗？神蚊仔400次。大人你估一天笑几次？四次又太少。估啊，20次。你想想，你小时真的很开心，到你慢慢经过生活的劳累的时候，你今天一日笑20次。所以有什么法子你对着你小孩子你不多笑，他笑400次给你看，他都感染你一点，所以我都赚了，是不是？你成日对着他的时候你都哈，我们不是成日见过小孩子，但我们成日看那些照片，晚上睡觉之前啊，看看今天有那个照片。小孩子是很无私，我成日都觉得你想后生啲咧，一个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多啲去抱细蚊仔，去逗啲细蚊仔笑。我估我可以咁后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好中意同细蚊仔玩，保持你嘅童心，所以今日你嘅笑容系可以俾佢哋。第二样嘢就 pay attention， 就系一个 gifting， 佢提醒就系 pay attention。即是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专注全副精神给他，特别你跟这些 teenager 的小孩子。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一路聊天就在玩手机。我和我老婆有时都会互相责备，在吃饭的时候 test test， 驾车的时候 test test。 有一天我就平时心情好就费事讲，有一日心情唔系几好就想同佢讲下嘢，跟住我就话佢：我同你卡铺，你又成日喺度玩手，即系唔系玩手机，系做工嘅，就回嗰啲 email， 你可唔可以放低一阵？呢、这个其实都系我哋嘅提醒嚟嘅。当你同人倾偈嘅时候，放低你嘅手机，专注望住嗰个人，全副精神同佢倾偈。这些是免费的东西，当你越做得多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人会觉得我被人看重，我珍惜。最后我想用一句说话结束，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杨牧谷博士最后他看到一样东西，都是给我们提醒，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东西。 我哋嘅财富系啲咩嘢？佢呢度就有一句说话咁样讲。这个可能你以前都听过，他说他 有一天看到一首诗，他说金钱可以买维他命丸却买不到健康，金钱可以买书籍却买不到学问，金钱可以买化妆品却买不到美丽，金钱可以买别人的羡慕却 买不到别人的尊敬，金钱可以买美食却买不到好的胃口，金钱可以买仆人却买不到知己，金钱可以买名衔却买不到荣耀。原句说话讲，金钱可以买的都不是我们所必须或者我们想要，我们最想要的不是金钱。如果依靠神和自己努力换回来的时候，这样讲就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今天你只是为了钱，你发现你所拥有的根本不是你所想要。巴得我们今天提醒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同人祝福大吉大利，又翻翻到圣经里面，乜嘢叫大吉嘅敬虔加上知足嘅心就系大利。求主帮助我哋，我同心低头祈祷。主，多谢你俾我今天早上我哋有思想神嘅话语嘅时候，求主俾我哋有富足，过一个知足嘅人生，有一个富足嘅人生。愿主亲自带领我哋，帮助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我哋歌中。